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布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布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参加我们宣教布道史这个科目的学习。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正式介绍了有关华人的宣教历史了。虽然说我们华人的宣教，但它的发展呢，也实在是离不开西方人士的参与了。特别是在过去的200年当中啊，拆船工作基本上是西方教会的事工，而宣教士大部分也都是白种人。直到20世纪的末期，情况才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那就是说，从6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的30多年里头，非西方的宣教士人数开始有了零的突破。到了今天，更超越了西方宣教士的数目了。只是我们华人的宣教士仍然是在其中啊，只是占一个很小的比例。相信这是我们华人在宣教上需要更加努力的地方了。上一回我们刚刚谈过了华人差会的成立，开展了华人宣教的工作。那个时候宣教事工大多数是集中在我们中国本土之内的，后来才间接的发展到本土以外。那只是华人宣教工作不久又停顿下来了。原因是什么呢？是一些初期的领袖相继的去世，继承的人失去了前人的意向，再加上一些宣教士落地生根的缘故，开荒的使命也就渐渐的变成了牧会的方向，自然的就失去了昔日那种宣教的迫切感。这就是宣教未能全力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提到解放之后，中国内地教会如何参与发展宣教，我们因为所得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不能在这里详细的讲论了。但无论如何吧，我们实在看见福音在中国内地仍然有很大的发展，从城市传到农村地区。我们的资料虽然很有限，那因此我们以下所讲论的重点只能偏重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教会所参与的各种宣教事工。那说到华人要开展海外宣教工作，我们觉得实在是有这个必要的。因为当我们放眼海外，发觉不少的华人因着种种的原因，他们移民到国外去，他们也是福音未得的群体啊。就正如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候，大约有150万人因着政治的理由前往香港和海外地方去，而印尼在1860年有华人22万，但是到了1900年，华人已经增加到54万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工浪潮的吸引呢，因为当地非常需要外地的劳工。好了，此外呢，在美国的统计，1975年单单华人留学生就将近有8000人之多，而移民浪潮的影响底下，大约有23427个华人到了美国。那近年来更增加了好几倍了，到了1982年，华人留学生的人数更加上升到10000人。当我们放眼看看这些海外华人数目的分布情况，那是不是同意华人宣教是必须的呢？因为这么庞大的人口还没有听闻过福音，他们是不是值得我们关心的呢？谈到华人宣教活动，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来讨论一下。第一方面，宣教探索期。宣教探索期，中国解放前华人教会基本上没有什么显著的宣教活动，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宣教工作。那个时候许多信徒以及领袖来到香港 和台湾，因为出于逃难的一种情况了，人心渴望真道，好多人都加入了教会，使香港、台湾两地的教会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属灵的大丰收啊！这就引证了许多教会增长学者的观点，说社会越动荡或者处于战乱，教会如果能够把握机会的话，传扬真道以及服侍社群，教会就能够迅速的增长。到了1962年了，一群香港大学毕业生在金新宇博士的带领底下成立了香港海外传道会，这是战后香港第一个以宣教为目标而成立的组织，也可算是第一个地道的香港华人差会。1967年海外基督使团，那它的前身是中国内地会，也深深的觉得要扩大他们国际宣教的对公，他们不单单是关心中国人的福音需要，也盼望华人教会能够兴起来，差遣宣教士与他们一起同工，把福音传给未及之地。在同一年，他们在香港设立了地区委员会，推介他们的工作，设法招募香港信徒加入他们的宣教行列。那终于在1969年，他们招募了一位护士前往泰国宣教，他可算是加入国际差会的第一位华人宣教士，也是华人代职宣教的先驱，而且是一位女性。在台湾，海外基督使团本来也盼望能够设立类似的地区委员会的，在多方面的商议之后，一些教会领袖就认为啊，应该由中国信徒自行组织一个本色化的差会，比较加入一个以西方信徒为主的国际性的组织更为理想。那虽然这条路比较漫长啊，也会比较艰辛一点，但却是很值得的。于是在吴勇长老的带领底下，以戴绍曾牧师作为顾问的配搭之下，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就在1968年成立了。这个协会一直鼓励台湾信徒参与差传的侍奉，出版杂志，传递意向。在欧洲方面呢，王佑德牧师看见千万住在欧洲中国同胞的需要，于是就在1950年在英国成立了基督教华侨布道会，盼望能够在欧洲这一片福音未及之地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当地的华侨。说到这个差会，从起初发展直到现在，已经为向欧陆华侨宣教的一个重要的滩头阵地了，并且建立了很多不同的教会和团契。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差会组织，也有个别堂会尝试自行组织差会的，学习差派宣教士的工作。在那个年代，这些堂会和差会所能做到的，那大多数都是差钱呢，也就是金钱上的支持，而不是差人，那就是只是金钱方面的奉献，没有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去传福音。因为一个差会所需要的专业人员、知识、技术等等，都不是一个小小的堂会可以承担得起的。因着人力的资源短缺，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教会内部应该成立的只是一些关心差传的小组，而不是组织差会。因为关心差传的小组主要的职责是推动教会内的信徒参与差传的侍奉，虽然他们没有办法独立自己承担宣教士训练、关怀、指导和照顾等等的工作，但是教会应该与一个有专门经验的差会合作，才可以差派和送出宣教士的。只是在那个年头啊，大家都缺乏经验咯，愿意开展宣教的侍奉已经是很难得的一回事了。有个别牧者离开了中国大陆之后，辗转的到了海外，看见各地侨胞的需要，就各自从事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工作了。他们不一定是要有组织的差派， 而这些开荒勇士也不一定有强而有力的支持，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努力的去做，他们所做的跟今天许多宣教士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分别的。那事实上啊，正因为这许许多多的无名宣教英雄为着海外华人教会打稳了基础，各地海外华人教会的根基才得以建立起来。好了，总的来说，在五六十年代期间，全球参与宣教施工的华人教会可能还不到二十间，除了个别地区如香港、台湾、菲律宾和美国等地，有少数教会和信徒做了一些零散的宣教工作之外，在那些年头，宣教对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和信徒来说都是陌生的一种观念，也谈不上具体的参与了。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的是宣教的奠基期。宣教的奠基期，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是我们华人教会宣教工作的探索期的话，那么七十年代可算是一个突破的阶段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少数的人或者教会谈到宣教工作的需要，因此参与的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踏入七十年代，开始有比较多的教会领袖关注宣教的施工，从而奠定了日后发展的根基。谈到这个奠基期间呢，不少华人教会领袖都深深的觉得要负起向普世传福音的责任。但原来在那个期间呢，不同教会和人物，对宣教都有不同的理解的。有些人认为啊，宣教事工重点是应该以海外为主，他们非常重视地区的观念。但是也有人重视跨越文化的工作，也就是身处的同一个地区，但只要有不同的文化，也可以作为宣教的考虑了。也有人非常强调差遣，无论是谁吧，要往什么地方去，就会接受这个愿意去的人，并且差他出去，这就算为差传了。因着这种因素，要统计当时参与宣教工作的教会，又或者是究竟有多少宣教士，这种统计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由于大家对宣教有着不同的概念的结果。直到七十年代的末期了，宣教的工作才渐渐的普遍被人接纳，甚至在观念的认同上也比较一致了。不过宣教事工与一般的传福音的工作又如何的分别，仍然是各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谈谈落实参与的实际情况，落实参与的实况。踏入七十年代，有一部分的华人教会已经落实参与宣教工作。按照华福中心于1978年3月在菲律宾碧瑶举行的世界华人教会研讨会议所发表的数据，就显示当时全世界的4000间华人教会当中，而中国大陆并不包括这里头的，大约有110间正在从事宣教的工作。当时其中有一位牧者，就是郑果牧师了，他在会中发表了一些统计的数据，就指出香港地区大约有25个教会或者团体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宣教施工，而菲律宾呢就有12个，台湾有5个，新加坡则有12个，马来西亚就包括了东西马，一共有5个，印尼方面有9个，北美洲有51个，那最少的算是欧洲了，只有1个教会有参与的。从不同地区的数字显示了，按比例来说，香港是众多地区当中宣教事工发展的比较快。七十年代的香港，华人差会相继的成立起来，就如1972年的西伯伦差会啦，1973年的中华宣道海外布道会啦，1974年的港九潮人生命堂福音差会啊， 和中华福音使命团等等。除了这些差会，香港更是第一个成立差传联会的华人地区，成立了差传联会。按照教会数字比例来说，菲律宾是其中一个参与最高的地区了。但是菲律宾参与宣教事工只是着重在金钱方面的投入，在差派宣教士方面呢，人数并不是那么多的。好了，我们看看台湾方面。就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在吴勇长老和戴绍征牧师带领之下，他们有出版工作，也传递宣教的意向。此外也有浸信联会和长老会先后差派了30多位传道人到国外去宣教，还有一个名叫中华基督徒差传会的组织成立，主要是在台湾一些偏远以及比较穷苦的地区工作的。那么处于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长老会早就有差派宣教士到爪哇、槟榔等地，而第一间堂会差会就是在1973年成立的真理差会。马来西亚东部地区沙巴圣公会早在53年已经开始向原住居民的加打山族和土著龙骨族人传福音了，而沙劳越的卫理公会也向海达雅族宣教。这种向异文化传福音的工作，相信是开创了那个年代了华人教会从事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的一个比较少的见证了。此外，在1973年，一群马来西亚西部的传道同工成立了马来西亚基督徒国内外宣道协会。这个宣教团体的宗旨呢，清楚地表明了希望差派传道人到国内外从事开荒布道的工作。好，我们再来看看欧洲方面了。欧洲方面，基督教华侨布道会却是致力于英国和欧陆的华侨福音工作的。另外一些个别的肢体以及团体也在比利时、荷兰等地的华侨当中从事开荒、植堂、牧会的工作。1966年，对于北美洲来说是华人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也就是差传事工方面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那一年的美中基督徒夏令会，大约有70个人参加了。这些参加者在会中向越南同学向他们进行工作，定下了一个1000美元的任线目标，盼望在5个月之内能够收集款项。那结果任线数目达到了6400元，但是在5个月之后的收入是6500元。这是北美一次华人信徒学习宣教任线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了。郑果牧师指出啊，75年期间，大约有15个北美华人教会或者机构从事宣教工作。而76年已经增加到30个了。根据华富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了，直到79年，在92间接受调查的教会当中，大约有50间有参与宣教的工作。那当然了，北美洲华人教会的参与基本上也是局限于金钱方面的，差派宣教士仍然是属于不多见的现象了。那另外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1975年在美国三藩市山景城设立的基督徒海外布道联合差会。这个团体是由一群美国西岸的华人教会领袖组成的，主要的目的是联合在北美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及美国教会的信徒，然后再加上东南亚的基督徒，一同差遣福音战士前往工厂。那此外，这个会又在泰国成立了区会，发展宣教方面的事工。这个联合的差会说起来呀，抱负很大的，不单单是要联合华人信徒， 更盼望能够和其他的民族的信徒合作，也不只是局限于北美洲这个环境之中啊，更希望能够跨越地区，跟东南亚的信徒一同联系。那虽然这个团体日后的发展似乎不太理想，但却是第一间由华人共同建立超越种族和地区的联合差会了。总的来说，在70年代期间呢，华人教会渐渐地落实参与宣教的工作，当中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基于种种原因而无疾而终的情况，也有的是实干实做的例子。那么整体来说啊，他们都为着福音工作付出了心思、时间和金钱，这些前人的努力和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效法的啊。这是第二部分讲完了，接着下来我们讲第三部分，宣教的成长期了，讲的是成长期。踏入了80年代，海外华人教会在宣教事工上有了比较显著的进步，因为随着年月的发展呢，华人教会的普世心胸渐渐地开阔起来，教会与牧者传道就越来越投入宣教事工和推动参与了。一些教会开始推动短宣的教育，让信徒能够切实地认识宣教工厂的实际情况。教会对宣教工作的积极参与的情况可以归纳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的。第一方面，那就是社会资讯日益的发达，把全世界联系起来，使各地的距离就显得越来越近了。资讯的发达令人得到更多外来的消息啊，也使人类的焦点不再是局限在自己的家乡了。教会在这一方面的冲击底下，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再加上旅游的普及化，不少信徒有机会参加短期的宣教学习，透过亲身的到访宣教的工厂，能够知道各地的福音的需要了，也亲身体验到宣教的挑战，这都是加快了教会参与宣教工作的步伐。那么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三世界教会的成长了，与西方教会缓慢的增长的步伐刚好成了非常明显的对比。因着这个对比啊，也影响了西差会在招募宣教人手的策略方面，不得不做出很切实的安排和调整改动了。西差会开始容许第三世界的信徒加入，以弥补众多宣教人手的空缺。因为战后50、60年代啊，西方差会的宣教士的数目增加得很快，但是到了80年代，一些宣教士已经达到退休的年龄了，很快就要从前线退下来，于是就形成了西差会有众多空缺的急需补那个弥补了。只是西方教会增长比较缓慢，没有能够有满足的人力资源来配合，第三世界的信徒正好就弥补了这一个缺乏咯。由于第三世界的教会和信徒参与了宣教工作，于是又开拓了新的福音慰藉的群体，差会就开始要思想如何向第三世界的人宣讲福音。因着与第三世界教会的配合侍奉，一个国际性的对公，那更是见证了基督无分种族的爱，也改变了人认为基督教是白种人的宗教的观念了。那当时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新加坡这个被称为是亚洲十字路口的城市了，有不少国际性的基督教团体和差会都爱把区会总部、国际总部设在那里。北美的西差会也向华人信徒招手，在香港和在台湾也有不少国际性的差会在80年代相继设立办事处和委员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要吸纳华人教会的资源，那这是直接刺激华人教会参与宣教的原因。那么第三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不少教会开始明白到要宣教事工普及化， 必须要靠赖长期的宣教教育了。他们知道啊，单靠一两次的个别的宣教聚会的刺激是不足够的。那虽然华人教会十分缺乏本土化的或者说本色化的宣教教育的材料，但是西方教会众多的差传书册、研究报告等等资料，那都是随手可得的，只要加以修改修订就可以采用。于是宣教教育的途径就可以多元化了。好了，最后一个原因，那就是华人教会一向保守、眼光狭窄、不愿创新的观念，也因着当时新一代的领袖的兴起得以改变了。新的领袖对新的事物比较容易接纳的，也可以说接纳性比较高，也不怕失败，更愿意去开展新的工作。他们既然知道宣教是神很清楚给予教会的大使命啊，他们就乐意去实践和尝试。总结过去的历史，我们实在是看见华人在宣教工作上的学习和参与都在不断的一步一步的迈进。当我们阅读宣教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不少宣教士美好的见证。他们为了宣教工作付上了自己的一生，他们佳美的脚踪是宣教历史必读的一些材料。只是由于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再多讲了。宣教既然是神的吩咐，又是一个大使命，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的更加应该要教导和带领信徒朝着这个目标方向努力了。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个宣教的第一步，主必帮助我们继续的开展。求主帮助我们，也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未得福音之民的需要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我请你要留意一点，我要提醒你，我们这个课程不单你在广播里就可以听，你可以拥有我们这个教材，也就是啊宣教布道史的讲章大纲的。欢迎你来信向我们索取。来信的时候你记住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然后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还有一点提醒你的，在信里头你一定要写清楚你要的是宣教布道史的讲义大纲。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有不同的科目，有不同的讲义，你不写清楚的话，可能会寄去你已经收到过的材料，那就很不好了。如果你在课堂学习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非常乐意你来信给我分享，我也非常乐意为你解答。如果你经常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话，还没有正式报名修读这些课程的话，我就鼓励你赶快报名，成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一名学生，这样你可以有系统的学习圣经，学习真理，还有就是能够有系统的得到我们的资料。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